西太后马上命人把皇帝给叫来。这小皇上一听说慈禧叫他，当时那高兴劲就没了。忒想我娘啊，非跟我急眼不可呀，怎么办呢？哎，又一想，急眼也不怕，我有理呀，难道安德海这样不行杀吗？他事先酝酿了一套词儿，强打着精神来到慈禧的寝宫，跪倒在地，儿臣给皇额娘叩头。这慈禧看了看他，我请问你，是你传旨把安德海的家给抄了吗？是，是儿传的旨。呸！你经过谁允许了？哎，我跟你说过没，安德海在先帝的眼中都是主要的人，没有功劳还有苦劳。平常我一再嘱咐你，凡是他的事情都由我来处理，用不着你操心。谁让你背着我你就这么干事？你这胆子有多大？你眼里头还有你这个娘没有？这慈禧像连珠炮一样啪啪啪啪问给没完了。一开始这小皇上心里害怕，后来呀、胆儿倒大起来了。等慈禧雷眼火炮过去之后，同日皇帝一掌面，皇额娘您别生气，儿臣有下情回禀，这安德海确实给咱们大清出过不少力，就像您刚才说的那样，没功劳有苦劳。正是因为当初他立过一点功，他拿这个当本钱，目空一切，在咱们皇宫里面欺上瞒下，做了不少的坏事。儿臣怕皇额娘生气，平日很少向您讲这些事儿。那么拿眼前的事情来说，安德海私自出京，打着日月龙凤旗，招摇惑众，宴路之上进行勒索，干了很多违法的事情。不信你看丁宝桢和宴路官员的折子你就清楚了。皇上呢，为了找理论根据，所以把这些折子全拿上来了。慈禧一样一样看了一看，心里头也恨安德海，心说你怎么能这么干？我让你出京是不假，我还告诉你，偃旗息鼓，不要太声张的过分。谁知道你没按我的话去做，也太不像话了。皇上，我问你，既然这样，你打算对安德海怎样处分？皇额娘已经处分完了。啊，怎么处分的？这里有丁宝桢的折子，您看一看。这慈禧就感觉得不好啊，把丁宝桢的折子拿回来，从头到尾一看，等看的已经把安德海就地正法这四个字，慈禧就叫他眼前发黑，心头一阵发热呀，什么也看不清楚了，哎呦一声摔倒在凤床之上。这一下可惊动了满屋的宫女和太监，大伙慌忙赶过来把太后扶起来，捶打天心，爬上后背，呼唤了半天呢。慈禧这口气这才上来，哎呦，脑筋都蹦起多高来，哆嗦着手指着同志的鼻子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现在你也大了，翅膀也硬了，你眼里头已经没有你这个娘了，我跟你拼了。说这慈禧扑过来就打算跟同治皇帝玩命，把同治吓得趴在地下，连头也不敢抬。正赶这么个时候，旁边有个宫女吓坏了。这宫女叫庆儿，平日呢慈禧还挺喜欢她，她是专门给慈禧太后捧茶的。她一看太后气得这样，一定是口渴，出于好心给倒了碗茶，往前一送， 偏赶慈禧一扑同日，正好碰到茶杯上，啪，把一只玉杯摔得粉碎，亲儿可吓坏，真是真魂出窍，也不知道请罪好，也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呆呆的站在慈禧的面前，不知道怎么办好。本来慈禧就有火，他一看亲儿把杯摔了，正好把一腔火撒在这孩子身上。
你要干什么？
谁让你把我心爱的玉杯摔了？
来人，
把亲儿拉出去，打，活活的打死他！你这孩子倒霉吧！同日，皇帝一听这太不像话了，赶紧磕头：“皇额娘，皇额娘，我惹您生气，您处分我吧，与亲儿没有关系。”呸！用不着你说话，打！慈禧在盛怒之下，哪个敢不听？侄子、太监、宫女上了，不容分说，堵着庆儿的嘴就拉到院里去了，把敬事房的太监找来，拿着龙头棍，这顿上。你想想，一个弱小的女孩子经历住毒打，时间不大就绝气身亡。庆儿这一死，慈禧的火似乎消点儿，他把皇上又骂了一顿，撵出寝宫。怎么说是娘俩，你说他还能要皇上的命吗？但是同日皇上走了以后，这慈禧坐在屋里一琢磨，越想火越大，他认为这些事情都是慈安太后给出的主意，我有病你掌管朝政吗？这么大的事情你能不知道吗？你要不授意给同治皇帝，他一个小孩敢吗？哎呦，有慈安就没有我的好处啊！他的新仇旧恨加在一起，带着人来找慈安太后。这慈安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正在寝宫里头坐着，突然门这一开，慈禧像疯了一样就闯进来了。慈安太后赶紧站起来：“哟，妹妹来了，怎么你的身体好了一些？”就见慈禧一阵冷笑，冷不丁跪在慈安的面前：“姐姐，我还不如死了呢，你们都盼着我死，我是怎么就死不了呢？我没有别的意思，今天我来了，我就请求你太后赶紧传旨给我处分，我不活了我呀！”他把头撞到东太后的怀里头，就撒开泼了。这东太后忠厚善良，从来也没见过这种泼妇，气得他心头乱跳，手脚都凉了。妹妹，你到底为什么？为安乐海，是不是你的主意？你让皇上这么干，把安乐海杀了，我接不说安乐海该死不该死，打狗还看主人呢、啊。你们得事先跟我商量商量，背着我不知道，你们就这么办了。这不是欺负人吗？我活着还有什么资格？我就死了吧，我死在你眼前，怎么劝也劝不了。慈安太后气得眼泪都掉下来：“妹子，你听我说，我不说，我啥再也不提。”后来把慈安气得实在没办法，心说这是个什么人呢？兰儿，你认为我就处理不了你吗？放心，请一招。可这件事完全出乎慈禧的意料之外，他心里说：“什么叫一招？”这件事咱们在前文书说过，也就是咸丰皇帝临死以前曾经给东太后留下一份遗诏，内容的意思就是让东太后监督这慈禧，如果这慈禧太后有越礼的地方和不法的行为，东太后有权对她进行处理。但是东太后从来没使用过，今天呢，让慈禧把她逼得实在没办法了，这才把遗诏取出来高声朗读。这一念完了，慈禧傻了， 跪的地下不住的磕头，方才那泼劲全没了。要不说这个女人最狡猾，她心里的清楚，好汉不吃眼前亏呀、啊。她马上来个180度大转弯，破涕为笑，不住的承认错误。这慈安这个人心慈面软，你看刚才火气挺大，让他这一哀求啊，也没词儿了，呜呜的光哭。慈禧心里暗想，这阵儿我就多说拜年的话，干脆把你哄乐了，慢慢再说。将来我把你手中这份法宝骗到我手之后，我呀再把你置于死地。慈禧太后回到储秀宫，越琢磨心里头越别扭，她要想方设法把慈安太后手中的遗诏给弄过来，但是三句话两句话根本办不到，必须得从长计议。咱们书说简短，从打这一天以后，慈禧见着慈安格外的亲热和尊敬，骗取对方的信任好达到他的目的。因此在这一段时间，两宫太后是和睦相处，大家都不知道慈禧内心想的是什么，咱们暂且先不谈。突然这一天，恭亲王奕亲抱着折本，面色惊慌来见两宫太后。一见面，恭亲王奕亲说了声不好啊，把两太后都吓坏了。什么事儿？恭亲王把折子递上去，两太后一看是颜色更变，又出了什么事儿呢？闹了半天在天津发生了一场教案，这折子是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用400里加急递到北京的。据这折子上说，天津的老百姓不守王法，火烧了望海楼、法国教堂，把美国和英国的御英院、慈仁堂全都给烧毁，并且打死了法国驻天津领事叫封大业，一等秘书西蒙，法国人死伤将近5人，事态不断扩大。七国政府向满清政府提出强烈抗议，并且声言如果不把这个事情处理好，各国就要兵戎相见。如今法国炮舰聚集在金门，准备要炮轰天津城，老百姓人心惶惶啊，所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飞奏北京。慈安慈禧闻听此言，吓得是魂不附体。想一想，火烧圆明园的事情就在眼前，怎么又出现这么个事儿呢？说到这里呀、啊，咱们必须把天津教案详细的做个交代，因为历史上确有此事。这个话还得从头说起。自从英法联军打进北京，咸丰皇帝逃走到热河，留下恭亲王奕亲大学士桂良跟英国公使额尔金、巴夏里等人签订了卖国投降的北京条约。这个条约签订以后，紧跟着俄国人也来了，伸手要好处，满清政府惹不起，就答应把乌苏里江以东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给了俄国。俄国这事儿刚完啊，接着德意志、比利时、荷兰、挪威、葡萄牙、西班牙、土耳其都来了，最后还来个新兴的日本，都要要点好处。满清政府全惹不起，干脆 要什么条件就答应什么条件，只要大面上能过得去就可以，这就叫利益均沾。按照北京条约的规定，天津开辟商府，各国在天津可以建立领事馆，领事馆刚建立起来，各国就开始大肆的掠夺，但是他们方法不一样。拿法国为例，他比别人最特殊的就是大量派遣传教士，打算麻痹中国人民的精神。自从天津建立了法国领事馆，这传教士哎呦来的可太多了。那么要传教必须有教堂，他们就租占土地兴建教堂，一时之间什么天主堂、仁慈堂、育婴院、修道院、十字军，简直是名目繁多，在天津星罗棋布。中国的老百姓呢，因为多年来闭关自守，也不了解世界的情况，本能的对这些洋人就有一种反感，思想里就有排外的情绪。再加上到中国来的这些洋人杀人放火，干尽了坏事，老百姓对他们就更狠。法国人在这占教堂，无疑问的得把老百姓给赶走。比如说他们指了个地点，说这块要50亩土地兴建教堂，本地的地方官惹不起就得答应。那么在这住的老百姓不管你是谁，全都得迁移搬家，弄得老百姓啊流离失所，苦不可言。面对着教堂，心里头更加一层的愤恨，不把他们杀了，这个气势难平。可巧在这时候，天津发生一件不平常的事儿。什么事儿呢？丢孩子。这小孩丢的一般都是12、13岁以下，6、7岁以上，不知道为什么小孩就没了。你想一想，父母子女扯心连肺啊，谁家的孩子丢了睡不着急啊？有的老百姓都急疯了，有的父母急得神经都错乱。后来啊，人们就分析说这是怎么回事儿？想来想去，把这事儿怀疑到洋人身上，还有些人无中生有，说看见洋人偷孩子了。有的人经过教堂的异地，发现有不少小孩的尸骨。这事儿也凑巧，偏赶法国育婴堂死了40多个孩子，埋在异地，狼拉狗掏，把这骨头都陷到地面上了。人们一想，这可是真的，要不这些孩子是哪儿来的？一定是洋人干的。有人又说洋人可坏了，把孩子偷去弯眼睛抠心做药，可能他们还吃肉。就这样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以讹传讹，大伙就信以为真了。所以呢，纷纷写了呈子就告到天津县。这个知县呢姓刘，叫刘杰，是江苏无锡人，进士出身。这刘杰在满清政府这些腐败的官员中是比较不错的，别看官不大，颇有一些公正廉明的声誉。刘杰接着这些呈子一皱眉，哎呀，他也听说了，怎么这么严重啊？现在自己身为父母官，理应当给老百姓办事啊。他把这些呈子全都收了，然后为这个事儿还开了个会，把3班6房各位师爷都给请来了。刘杰当众宣布，限他们10天之中破获这个案件，特别是告诉捕快班头，你们俩身为通缉捉拿犯人的， 如果这案子破不了，你们可小心着。
哎呀，这俩班头领命之后下去明察暗访，十天的功夫眨眼就到，结果一无所获呀。没有办法，两个人来交差，知县刘杰冲冲大怒，把他们痛责了一顿，又限定十天。结果到了十天还是没有消息，刘杰每人揍他们20棍子，又限定十天。后来把这俩班头给打的，大老爷你就打死我们，我们也破不了这案子，光知道丢孩子，一点线索都没有。你说刘杰能把他们打死吗？为这件事，这知县愁的是坐卧不安。刘杰有个总管叫高升，这个人聪明伶俐，一看知县愁的这样，就给他出个主意。老爷，我不应当说这个话，我可不是说咱衙门里没有办事的人，看这一个来月什么事情也没办成，我也替老爷着急，我向您呢推荐个人。哦，谁呀？你说吧。我有个磕头的盟兄，这人姓马，叫马德龙，就在天津本地摔跤撂场子，教了不少徒弟。你别看他是街面上的人，但是手眼通天，耳目灵通，能不能请这马德龙给咱帮帮忙？行啊，知县说不管是谁，只要能帮着官府把这案子给破了，必有重赏。那么你就代表我把这姓马的给我找来吧。刘杰还叫账房开了10两银子，让高升买了8包点心去请这马德龙。高升换了身便衣，就到了奶奶庙前这撂地的地方。哎，真没费事把马德龙给找着了。马德龙身材高大，一看就是练法师的小伙子，今年32岁，也聪明也能干。马德龙一看高升来了，兄弟，你怎么这么闲着？哪一阵香风把你吹到这儿来了？哈哈哈哈。孟兄，我来找您来了。什么事儿？到屋里说。二人到了屋里头，分宾主落座。高升把这8包点心往前一推，孟兄，您把这先收下。哎，我这什么意思？您知道谁给您送的？那是谁？我们知县大老爷。哎呦，这我可担待不起。知县老爷给我送什么礼？孟兄哎，你听我道。